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讲到的题目，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我们先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求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有你我们就足够，因为你会补足与仆人的不足，你会打开我们兄弟姐妹朋友心灵的眼，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又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而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主题，谁是我的邻舍？我这里手上有一本杂志，叫做《明报地产经业》，里面有一篇主题的文章，他说：“好邻居，谁是我的好邻居？”就是能够带动物业升值的，带动房子升值的人，就是我的好邻居。里面文章里面写的说，你要断定一个人是否是好邻居，你要观察他的外表，观察他的外表就是观察他的房子，还有观察这个屋主，观察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大，越大越好，观察这个房子是否有两个 garage， 如果有三个就最好，观察这个房子是否打理得很干净，庭院如果有人来修剪的话就更好，观察他开的车子是什么样的牌子，观察他的儿女上的是什么学校。他说不光是观察这个物业，还要观察这个物业的主人，他的穿着是怎么样，他做的是什么工作，他的收入是多少。还有很奇怪的一点，他说也要看他的修养的程度，这是从文章里面说的。他说要看外表来决定一个人是否是好邻居，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谁是我的邻居，我又怎么样做别人的好邻居。弟兄姐妹，我们本来都应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靠着天父的怜悯，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得了救恩，以及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要跟我们一起的同工，去怜悯那些需要怜悯的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要做他们的好邻舍。请大家打开手上的讲道的大纲，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内容。这里讲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里讲到律法师，律法师就是他们熟读摩西五经，就是我们圣经的前五卷的书，特别是里面的有关律法的条文，他们很可能也是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教导别人怎么样去遵守律法的。保罗他说自己是法利赛人，他说他从小就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祖宗最严谨的律法来受教，所以加玛列就是保罗的律法师，他教保罗怎么样来遵守律法。法利赛人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彻底的来遵守这些的律法，甚至要比别人遵守的更彻底，他们定了一些的规条。法利赛人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神将他的选民分别出来，法利赛人 在他的在神的选民里面将自己分别出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义。试探耶稣，他来试探耶稣，他不怀好意，他自以为自己属灵，他自以为自己爱神。但是当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却处处的反对他，试探他，不怀好意的试探他，甚至他要杀害他。这就是啊，这个律法师他在试探耶稣。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啊？你念的是什么？你如何来理解这个这些的律法？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回答说，你回答得很好啊，如果你能够完全的去这样子行，完全的去爱神，又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的话，你就可以得永生。那个人为了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你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人很有学问，很受人尊敬，他就咄咄逼人的来追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啊？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哦，原来有一个犹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在半路上面遇到了强盗，这强盗抢了他的东西，而且剥掉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在那里。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里，看见他也照样的从那边过去了。这里讲到有一个祭司，祭司就是亚伦跟亚伦的后代分别出来做神的祭司，他们是帮助这些为这些犹太人来献祭给神。献什么祭呢？赎罪祭、感恩的祭，还有还愿的祭等等。那利未人呢？利未人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神将他们分别出来，为的就是来帮助这些的祭司来侍奉这些的帮助这些祭司来侍奉神，他们也有保护这个会幕的那个责任。这些是利未人，就是说是侍奉神的人。他们看见这个人倒在地上，他们都从路的另外一边经过，他们要躲开这个人。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请大家注意，唯有，其他的人都从别的路走过了，都躲开了，唯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见了就动了慈心，动了怜悯的心，他就下来要帮助这个人来裹伤。油是有疗伤的功用，酒是有清洁的功用啊。他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他第二天这个病人稳定了，他就拿出钱来给这个店主，二钱的银子够一个人生活两个月的生活费。他跟他说，这里有二钱的银子，如果不够的话，我将来必定会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就是祭司、利未人还有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好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请大家注意，这个律法师并没有提到撒玛利亚人，他不愿意提撒玛利亚人，他只是说那个行怜悯的人。经文的结构就是一个 律法师他认为永生是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守诫命而来的，他相信自己可以完全的尊神为主，完全的爱神，又能够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耶稣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的话，你就可以得永生。律法师又问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就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给他，让他知道做到完全的爱神和爱邻舍如同自己，他做不到，这个律法师做不到，因为他鄙视撒玛利亚人，他甚至不愿意提他们的名字。律法师在这里，在这个经文里面问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有关永生，永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年轻富有的官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年轻富有的官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谈的是什么？谈的也是永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古今中外人人都怕死，但是人人又不能避免死，人人都有一死，就是肉体的死。问题就是你跟我要死一次还是要死两次？我们死肉体死一次以后，我们复活，我们得永生，那是死一次。但是如果我复活以后我又永死的话，我就死两次。没有人希望自己死两次的，最好连一次也不死。圣经里面提到以诺跟以利亚，他们是不经过死亡而直接与神同行。永生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接下来看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里律法师是根据两段不同的经文，分别记载在 立位记跟生命记里面，将它合并起来。这有什么不对呢？出发点不对。出发点不对，造耳朵的难道自己听不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看不见吗？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耶稣基督当然知道这个律法师他是不怀好意，他在试探耶稣基督，他在论断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律法师出发点不对，他的做法也不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今天我们该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不是如何靠着我自己而得救。律法师他认为靠着自己就可以得救，靠着他的行为可以得救，所以他在这里强调一个字，做。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所以打从他的心底里面，他已经认为自己有永生了，所以他不需要耶稣，他不需要被赦免，他不需要福音。两种不同的问法，两种不同的做法，两种不同的依靠，就有两个不同的结果。靠自己是到永死，靠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立自己的意，就不符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就得的义。靠着自己，在罗马书十章里面说，靠着自己我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人的苦啊，行出来就由不得我，我没有办法完全的遵守律法，所以我们要靠耶稣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过了33年完全圣洁的生活，最后他走十字架的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而代赎。这是福音。福音之所以成为福音，弟兄姐妹，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致你跟我就不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福音。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永生。最聪明的投资，最聪明的投资。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永生是最聪明的投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我们赤身而来，我们赤身而走，带不走东西的。唯一能够带走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就是神给我们的赏赐，就是神给我们的赏赐。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投资财宝在天上，就是得永生，就是得神的赏赐。律法师说，我可以靠着自己，我尽力的去爱神，我又爱我的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让他知道他做不到，他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谁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本来跟犹太人是同文同种的，后来他们分成为 南北两国了。北国后来国破家亡，他们就跟外族通婚，跟外族通婚，他们的后代撒玛利亚人。犹太人看不起他们，犹太人认为他们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他们不配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们不喜欢他们，他们看不起他们。所以当耶稣问他谁是这个被打伤的人的好邻居的时候，他不讲撒玛利亚人，他说是那些行怜悯的。耶稣告诉他，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是撒玛利亚人在帮助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在帮助撒玛利亚人。在这个故事里面，撒玛利亚人比犹太人还要义，比这个律法师还要义，这是对这个律法师的一个很大的提醒。全然的爱人和爱神，这种用满足律法的要求而不用通过赦免得永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要仰赖神，要靠着救恩来得永生，这是最聪明的投资啊，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又按他旨意而行，得永生，得神的赏赐。律法师就问第二个问题了，谁是我的邻舍啊？谁是我的邻舍啊？典型的法利赛人的问题，他期望就是耶稣基督说，哦，你房子的左边五家，右边五家是你的邻舍，那律法师就一定会说，哦，五家不够，我会爱右边的十家，左边的十家，我要比别人更义。这是典型的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房屋的距离，是心的距离，是心的距离。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因为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怜悯，是有一个感恩的心来爱神、爱人、爱传和平福音，是用一个感恩的心 来做的，不是为了来这样子做我就诚意，这样子做我就能够得永生，这样子做我就不用靠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在我的一生里面，我碰到了很多的好邻居。当我念大学，在研究所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博士后的弟兄，还有他的妻子，对我非常好，对我很有负担。于是他们就邀请，常常在周末的时候邀请我到他家里去过周末。 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能够吃一两顿的中国菜是一大的享受，所以我 很喜欢去啊。然后到星期天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跟我们一起到教会去。我就顺理成章的就跟他们到教会去了，去了几次我就喜欢教会了，我后来就变成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做这样子的牺牲，他们这样子的有这种怜悯的心，他是我的好邻居，他就带我信主了。后来神呼召我做他的工人，我就去读神学院。我住在伦敦市，我上课的地方是在天道神学院，中间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很不方便，我只能读 part time。 几年的时间我都是睡在我岳母的那个小小的 apartment 的地上睡了几年。后来我实在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岳母，这样子太过打扰老人家了，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为我开路。我甚至跟神说，不如我就拿一个神学硕士就够了，不要念道学硕士，因为两者还要差很多学分的。神就为我开路，他为我准备了一个好邻居。一对主内的夫妇来找我说，不如你来我家住吧。我开始的时候我说，别人只是客气而已啊，我只到他们的教会去讲了一次或者两次的道，他就来邀请我去他家里住。但是他不断地邀请我，所以我就跟太太说，说不定是神派来的天使来帮助我们。于是我们就去了，去他家看一看。他家很大，我一进去我就往 basement 走，我一想就是住 basement 嘛哈。他说你往哪里去啊？我说往 basement 去。他说谁说你在住 basement， 你住楼上。他就带我到楼上去，给了我们一个套房，他还将钥匙交给我。我们就很高兴的在那里住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见证，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对我们的那种爱心，那种忍耐的心每天早上他会给我打一杯木瓜牛奶汁，他说对身体好，对肠胃好，到现在我还是吃他就是这样子的对我的关爱。他是我的好邻居，他帮助我读神学院 读毕业了我现在是望世的职堂的传道。望世在哪里呢？有人问我望世在哪里，望世就是 Richmond Hill 的隔壁的那个城市那里有 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同胞，那里大概有15000个第一第二代的华人的移民在那里他们很多就像那个在灵里受了伤的人，等着我们去帮助一样，等着我们去帮助。在望世里面，佛堂是有的，道教的庙宇是有的，但是基督教的教会，连华人基督教的教会连一家都没有，连一家都没有。这些人就是我的邻居，我要做他们的好邻舍。你也许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去职堂？我们为什么要去职堂？因为职堂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我再讲一次，职堂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不是我讲的，是 Peter Wagner 讲的，他是神学院的教授，是职堂方面的专家。我们到那里去职堂，我们成为那里的人的好邻舍，我们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第一个，我们要有怜悯人的心，就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一样。当你动了慈心的时候，你就肯有行动， 你就会做牺牲，你就会付上。如果你连这个怜悯人的心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不会做。好，撒玛利亚人动了怜悯人的心，他就蹲下来为他包扎伤口。你知道这是冒险的，那是盗贼可能回头过来打他一顿的，抢他的，是不是？他会冒险的，他会付出代价的，他将钱交给那个店主，他付出代价的。同样，我们有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去望室里面职堂的时候，我们就会付上。也许你在这里有很好的朋友，也许你的儿女很喜欢这里的 YLD， 舍不得走。问题就是你舍不舍得走出你的安乐窝，舍不舍得走出去，去帮助那里需要帮助的人。要有怜悯人的心。再来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看这几类的人对于那个受了伤的人的态度。对于这个律法师来说，那个受伤的人是他谈论的对象，是他用来试探耶稣的一个话题。对于那些强盗来说，这是他剥削的对象。对于那个祭司和利未人来说，这个受伤的人是他们躲避的对象。对于那个店主来说，这个受伤的人是他赚钱的对象，是他的顾客。对于那个撒玛利亚人来说，这个受伤的人是他关爱的对象。但是对耶稣来说，这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他所爱的对象。 He loved them all， 没有例外。他甚至爱那个律法师，他爱他们到一个程度，为他们而牺牲。我们领受了那么多的恩典，以及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是否也愿意付出一点点去怜悯那些需要怜悯的人？是否愿意学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甚至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神就跟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团队，我们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感受到，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有神就足够了。我们看到神的全能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救人的是神，但是神要跟我们愿意跟我们同工。好像保罗说，栽种的是保罗，浇灌的是亚波罗，唯有神使他生长，但将来个人要按着自己的功夫得的赏赐。这是永恒的投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这样侍奉神的时候，是永恒的投资。神的全能，神已经在使用我们这个团队，在望视神使用我们帮助两个人得救了。我们教堂还没有开始敬拜，这是神的全能。我愿意用这个用这个照片跟大家分享，就是在1月31号的时候，我们开了第一次的同工大会，同工会晚上7:30在望室里面的一个弟兄姐妹家里面开。当天晚上风雪交加，非常大的风雪，大到连那个路都看不清楚。在茫茫的大风雪里面，我们就用手写了一个牌子，望室直堂，就放在路口的地方，带领弟兄姐妹们去开会的地方。我盼望，我祈求，我祷告，将来我们在望室的教会也就像这个路标一样，在茫茫的人海里面，把人们在望室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 从黑暗的国度带到光明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度里面去。这就是我们在那里成立旺世华基唯一的目的，就是扩展神的国度来荣耀神。神的意象，神让我们看到他的意象。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了。大使命要求我们这些主的门徒要使去万民做主的门徒。在多伦多区，多伦多的地方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我们到底应该从哪里着手？神是否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意向，让我们对某些人在某个地区来职堂传福音呢？事实上，在两年多前，记得在2010年9月，职堂部的一般的教牧同工，我们一起的祷告，一起的 dream， 一起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就看神就让我们看到，在旺世里面好像有很大的需求，好像那里有很多华人，好像那边也没有什么华人的教会。神就这样子将一个这样子的意象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接下来我们就将这个意象跟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分享，我们举办意象分享晚会，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神的带领。接下来我们就在神的带领底下，我们做了一连串的那个研究。好，有人靠驹，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我们是靠神来做这个事工，不是靠血气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切切的为这个事情来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啊，以及神就带领我们来做一些的研究，来印证这个他给我们的意象。我们最主要是五个 W 啊，第一个 W 就是 Why， 为什么要在旺世里面职堂呢？为什么要在旺世里面职堂呢？因为那里没有华人教会啊。有人说啊，我们不是很靠近旺世吗？我们不需要到那边，然后那里的人可以来城北华基啊，我们城北华基不是也有一些从旺世里面过来的人吗？不错，我们城北华基有312个人是住在旺里面的，旺世里面的。但是你不要忘记，300个人只是占旺世里面的华人2%，还有98%呢。而且另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城北里面住在旺世的人都是住在旺世跟 Richmond Hill 交界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的影响力也只到那个旺世的边界的地方，再深入去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个道成肉身的模式，在旺世的里面去职堂，在里面来传福音。第二个问题就是 where， 要到哪里去职堂呢？要在哪里职堂呢？旺世里面约有15000个的华人，包括第一、第二代的移民。我们研究的结果，最理想的地方就是在 Canada Wonderland 的地方。如果我用 Canada Wonderland 做中心，用7公里画一个半径，画一个圆圈的话，旺世里面大部分的华人都是在这个圈圈里面了。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在 Wonderland 的附近是最理想的。那谁是我们的传福音的目标呢？好，第一代的华人，第一代的移民华人。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是第一代不是第二代呢？因为在旺世的华人里面，84%是第一代的移民，所以我们要做第一代移民的事工。当然我们也做他们儿女的事工。那 用什么语言呢？我们一开始就有2个不同的堂了。 九点半钟，早上九点半钟，我们有普通话的普通话的崇拜，然后11:15我们有粤语的崇拜，然后当中我们有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有儿童事工用英语的，所以我们是一个 3M 的 church， 是一个三语的 church。 什么时候开始啊？刚才 Pastor Joanna 已经提到，我们九月会有三个的 preview， 就是预习吧，然后正式的对外的正式的崇拜是10月13号，大家记住了，10月13号早上9:30是粤语的，是那个国语堂哈。神的供应，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就在筹备招募童工。我们在各个团契里面去宣传，我们到各个祷告会里面去宣传，国语、粤语、英语我们都有去。我记得副牧师邀请我们到国语的祷告会里面去分享，他跟大家说只要是圣灵的带领，弟兄姐妹们去望事那边侍奉，他会祝福他们。副牧师是一个非常有那个国度观念的牧师，有一个 kingdom view。当天晚上就有6位的兄弟姐妹回应，我们非常的兴奋，那是我们第一批的同工啊。感谢主，我们现在已经有20多位的同工，有超过90个祷告勇士为我们职堂来祷告，有6个家庭愿意开放他们的家来给我们做查经之用。我们也感谢神他为我们预备一个非常理想的敬拜的地方，是在Velo Community Center， 是在 Western Road 跟 Major Mackenzie 的地方哈。那个是一个新的 building， 是一个新的建筑，新的那个社区中心。我们有3个很大的房间可以做崇拜，可以做成人主义学，可以做儿童事工等等。最近我们举办了一次的烧烤的外展活动，有330个人来参加，其中220个人是新人，大部分是讲普通话的。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只有少部分是讲普通话的，所以我们需要帮忙，我们需要同工。我们特别需要的就是讲普通话的师事，讲能够用普通话来带查经的，我们更需要。还有如果你是住在湾里面，愿意开放你的家庭给我们做查经班之用的话那就更好儿童事工我们也需要帮忙。所以如果神在你的心灵里面，在神的灵在你的心中做工，让你提拔出来的话，愿意跟我们一起同工的话，等一下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会站在左边的台的左边的那边你来找我。如果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动工，你愿意到那边去跟我们一起侍奉的话，你来找我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同胞，尤其是国内的同胞，会大量的移民到加拿大来，那是神的决定，那是神的恩典。他们都有很大的需要，特别是灵里的需要，只有神才能够满足他们。但是作为已经领受了神的救恩的华人基督徒，你跟我愿意为他们做什么，又愿意为神做什么？我们是否愿意做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基督徒？我们不必花1500块钱飞到中国去传福音。我不是说那不重要，那很重要，但是你只要花1.5块的汽油钱就可以到旺市里面去。 你不必坐20个小时的飞机，你只要花20分钟就可以开车到旺世华基去侍奉。你可以甚至早上在旺世华基侍奉，下午回到这里来崇拜，非常理想啊。弟兄姐妹朋友，当你去施恩怜悯做别人的好邻居的时候，你不知道神会怎么样的来祝福来加倍，以及他的结果是超乎你所想所求的。很多年前我还在一个公司上班，公司里面有4个基督徒，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中午的时候一起来分享，一起的祷告，于是他们推举我去找地方。我就打电话到附近的一个 community church 啊，社区教会，就跟他们讲说，我们这里有4个基督徒，我们想找一个地方每个礼拜来祷告，我们的公司就在你的附近，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去你的教会的，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借一个地方给我们。他们真是我们的好邻居，他们说好啊，你们来，我们借一个房间给你。我们一借就是借了几年。但是当我回头再看的时候，处处都是神的恩典。在这4个基督徒里面，3个现在已经是神的仆人，一个是救世军的牧师，一个是浸信会的传道，我是在华基侍奉，还有另外一个还在上班。当我们这样子去施恩怜悯人的时候，神就是能够使五饼二鱼喂饱 5000人的神，他会加倍加倍，以及他的结果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弟兄姐妹，最后我请大家一起起立，用 Bill Hybel 的牧师的祷告作为我们今天的祷告，也在大家的手上的那个大纲里面啊，我们一起的祷告。我的神，这是新的一天，我将自己委身做你邀请我侍奉的角色，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你的教会。我敬畏你，因为你使用我，让我参与这个伟大的计划，它是赐生命和改造世界的计划。我将我的爱、我的心、我的恩赐、我的能力、我的创造力、我的忠诚、我的资源、我的感激奉献给你。我忠心在你的教会中侍奉，因此他可以在这个世界中茁壮成长。我会献上我最好的，这是你应得的，这也是你的教会应得的。你的教会是世界未来的希望，奉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门。